美国经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由于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而于去年11月在北京被不公开审理，但是法庭的宣判却一再拖延。高瑜的律师日前表示，上个星期接到的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通知称，已经向最高法院申请延期高瑜案的宣判。那么司法当局为什么对判决高瑜举棋不定呢？泄露国家机密罪的罪名为何难以成立？高瑜案能不能成为习近平依法治国的试金石？与此同时，一位全国人大常委最近透露，人大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本届人大任内有望提交审议。那么几十年以来一直难产的新闻法，如果出台，到底会促进新闻自由，还是进一步捆绑中国媒体的手脚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帆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继续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551，400120551。张立帆先生，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高瑜呢是去年11月被审判的，按说司法当局应该在此后比较短的时间内，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两个月之内就做出判决，但是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过去了，而且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判决最长不能拖于6个月。你认为为什么高瑜案的判决难产？
我觉得现在就是跟去年的形势有所不同，那么这个其实一个是现在不是在讲依法治国嘛，那么另外呢，这个对于这个案件这个审判的这个法官也要终生负责，那么对于高瑜这样一个案件，肯定是一个具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国际甚至有国际影响的这么一个案件，那么这样的案件我觉得对于这个当法官的人来说，他也要需要慎重，当然这是我们从好的方面来想。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人事，尤其是这个高瑜他是被这个安全部门得，但是现在安全系统正面临一个大洗牌，所以这个洗牌的结果现在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北京市安全局的前局长这个梁克已经落马了，然后落马以后呢，其实我发现这个这个系统还是在这个很高速的运转，他们也要竭力做出一些成绩来，来表明他们是忠于这个政权的。所以我想可能高瑜女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拿下了，当然被拿下的还不止她这一个，但是呢现在由于这个人事前景未明，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处于一个谁也不愿意负责的阶段，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导致一个是从法院方面不大愿意承担判决高瑜的这个责任，而这个另一方面到底这个安全系统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谁也不好说。据我所知就是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个是像朴志强，朴志强已经被这个检察院第二次退回了吧，那么这个是等于还没到法院，现在也处于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看北京市的这个公安系统它也出现了人事变动，那么当然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拭目以待。此外就是像类似的比如高瑜也是被安全系统抓的人，还有一个人，一位也是著名的媒体人被抓了，然后很快又被放了，据说是本来比较早的就要放他，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外边这些外媒老提这个问题，结果呢就晚放了他一两个星期，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一讨论，弄不好这个高瑜的事儿又搁下了也说不定。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何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由于高瑜这个案子呢正好面临中共的这个像是安全部门公安部门还有检察部门都在进行大洗牌的时候，那么使他受到这个宣判的受到这个阻滞，那么会不会在面临这个情况之后呢，这张先生说的这各方可能想做出一些成绩，那么会不会使得高瑜被从重发落呢？这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因为我们不掌握这个这背后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讲话是对高于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
我们希望有好处。
对，我们真的按照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情况和所我们依据的一个讨论的基本标准来讨论这个事情。对吧？那么高云女士，这个案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高云女士是一个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中国记者，很有激情，而且呢，她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挑战的是在台上的权贵，而且呢，她骗这个中国党内的很多元老派的这个改革派人物呢，不断的把他们声音发不出来。而且呢，他是我跟着我带他的这个比较多的接触，他是一个就是说没有说我今天就支持这个谁，明天又反对谁，不是，他是老是不断的以新闻事实为基本标准来去批评或者是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所以他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这么一个记者。那么这样一个记者在中国要进行压制不同声音的时候，他首先就成为了最大的一个牺牲品。他所谓的这个泄露的这个国家机密，我们都知道一个那个文件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机密不机密，基本就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我到自己里面看不完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很空洞的一些说辞，根本谈不上什么秘籍。另外一个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个事情呢，他根本跟他是跟海外媒体所刊登的是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海外媒体早就，而且中国的媒体早就有了这个东西。那他打之所以来抓捕这个高瑜，就是因为希望他这么一等批评当局的声音被压制下去。那么现在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依法治国。那么高瑜这个事情就成为了依法治国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事情时，因为你讲半天依法治国是没有用的，你只有不懂通过案件本身的公正的审理、公正的判决的结果，才证明你到底是依法治国还是依党治国，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难堪的一个事情。如果你真正的是依法治国，那你就应该敢于纠正错误，你就应该敢于公正的这个判决。那么高瑜这个事情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也是不符合中国法律对他追惩的这个条件的。毫无疑问，不但应该释放他，而且应该赔偿他，应该给他这个赔礼道歉。但是中共又没有勇气走向这一步，所以这个事情才卡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说法。山东的孔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大家简短。孔先生
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喂，你好，我看到这个高瑜和朴志强啊，关键是谁批准抓捕的？是晋平呢，还是永康的提拔上来的接班人批捕的？当然还有刘晓波，当然呢，刘晓波是锦涛永康批捕的，但是晋平上台两年多了，晋平还是不敢释放刘晓波，说这个晋平强势啊，我看是拍马屁或者弄些钱花一花，我看习近平无能无权。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广东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听到您了，听到您了，请讲。
啊，好的。我一个看法，就是说，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习近平先生呢有两样东西呢，应该说还是在国际上比较获得加分的。一个就是说，在国内呢大力推动了这个反腐措施。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现在强力提出在台面上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种理念。但是呢，像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话题里面，就是说。在这一两年当中，这几个标志性的人物，一个高瑜，一个朴志强，还有一个就是铁牛老先生，像这些人呢，都是应该说是他们受这种限制的这种情况呢，在西方欧美国家这些价值理念当中，那个是非常给他减分的。那我有种感觉，就是说这种事情的做出来，到底是习王或者是习李王他们背后的意思，还是有没有可能是另外有一帮势力，他们要通过这样一种措施，然后呢拿到这个国际上去给他们，习李王这个台面上的这个东西呢，给他们来 给他们减分，或者说让他们呢觉得很难看。
好的，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势力啊？我想请两位专家来做个点评。
好的，谢谢广东郑先生。我们再接一位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首先向高一女士，表示敬意。这个案件呢，首先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上的压力更大，可能对高一女士更有好处。所以呢，这个要加强这方面的压力，给中共一定的压力，让这些异议人士呢早日释放。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孔先生还有广东的郑先生都提出一个问题，那么高于朴志强还有其他一些所谓的不同政见人士或者维权人士，对他们这些抓审判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做出的决定，是不是有人想给习近平拆台，给他在国际上减分呢？您的看法？
我想呢，给他减分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是他自己让这些人给他减分，还是这个有些人那个没有通过他就想用各种办法给他减分，这个问题我没法做判断。但是呢，我想就是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应该对现在就是这一类的情况，他不可能是完全不了解的。那么如果他了解，他想干预，他也是有能力干预的。所以我想，不管是不是有人给他做套，他最终恐怕都得为这些事情这个担当责任。
是。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不轻的负担。我希望他早日卸下这种担子。
是。和平先生，高瑜被抓以后呢，我们都记得他被央视拉上去，就等于是游街示众，而且官媒报道说他公开的认罪。那么现在高瑜通过他的律师表示，他的所谓公开认罪是在当局的胁迫下，特别是在胁迫有关他儿子的安全或者他的前途的情况下，他被迫做出的。你怎么看待这个发展？
是的，因为
以前就好像说过这事儿。
对，
是我说嘛，是何先生。
您说，张先生说。
没事。那我说一两句也行。我以前就有过这个意见，我就是说这个拿他的儿子胁迫他，其实这个是他们这个部门经常做的一种事情，就是拿你的亲属来对你这个施加压力。所以我想这个高瑜在那种情况下做出的表态是受胁迫的结果，那应该是无效的。谢谢。
和平先生。
不但是这个整个的审判的过程中间是非法的和无效的，而且中央电视台这么一个再无耻的媒体，把一个未经审判的人播放出来，也是应该被追，为了一定会追究法律责任的啊。所以这样一等方式就是这样一等不公平的一等方式，只是嘲笑这个习近平的所谓的这个新政。所以习近平今天在国际媒体上的形象是非常恶劣的，非常糟糕的啊！不管他反弹多少人，我们都认为是权力斗争。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建立一个基本上公平的、法治的和可以信赖的这个事情出来。那么支持习近平的人就不断地跟我们说啊，这个处理这个案件呢，高瑜这个案子是刘恩山干的。我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刘恩山不刘恩山，刘恩山是中国第一号头目吗？你不能说反腐的这个好成绩啊，都是交给这个习近平啊，然后所有干的烂事情只有跟你习近平啊没有关系，这个逻辑上根本不成立嘛。所以张先生说的很对，就是说不管你习近平在后面是不是你批准的还是你不批准的，你是有能力干预的，而且这样一个案件你不可能不知道，而这样一个案件是决定你是不是真正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上的标志。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案件引起国际媒体这么一等关注，而且你迟放他一天，那么对高局的关注度就会持续一天啊。这样的话对于你的形象，对中国的形象，对你的所有的这个新政或者是依法治国就是一个嘲讽 所以这不过不管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讲，你尽快去释放他，你尽快去这个宣布你的这个审判的结果，公正的审判结果，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嗯，
这个对你也是有好处的。
嗯，
和平，那么从这个高玉的个案来看呢，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新闻法问题。那么现在在讨论说人大，有人说新闻法问题呢，他们正在提上的这个日程。那么这个新闻法呢，它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它通过之后呢，对中国的新闻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一分半钟。
啊，当然是非常糟糕的。在中国现有的法律和政治框架之下，任何的法律对公民的保护只会起负面的作用，不会起正面的作用。当年我在二十多年、三十年前开始，我就反对中国的现有状况之下的这个立法和执法，因为我认为在现在情况之下，法律如果没有一等公平的、宪政的一等保证的情况之下，法律只会成为控制人民的工具。示威法、游行示威法建立起来以后，中国的游行示威是更少还是更多了？我们就会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新闻法出来以后，只是政府有控制媒体提供了一个法律上的依据，而不会保证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最高的境界是没有法律来制约它的，这就是它不应该被立法的一个基本依据。但是中国有很多辅导站、很多辅导层，他们还不如这个申金兰女士。申金兰女士知道什么不说还是比较重要的，而有一些人以保护新闻自由的面目出现而建立的新闻自由法，实际上是为中共提供了一个控制新闻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我当然是非常反对。
嗯，那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对于新闻法是不是有可能出台，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跟何先生这个看法相同，而且以前我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新闻法有可能变成一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所以这个前景是令人非常忧虑的。从我个人来讲，反正今天谈的话题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说不定那个明天那个有关部门的人又会来敲我的门。有一次我要见一个外国记者，我刚到楼下，他们就在那儿等我，然后就要跟我谈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有新闻，我有言论自由吗？他说你有，但是呢今天这个人太敏感，我们得谈谈。后来我还是没跟他们谈，我就去了。
嗯，
但是呢，他们的人也一直在咖啡馆里坐着。
嗯，
那我也就坐到他旁边的椅子上，让他们从头到尾听了一个遍。
好，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新闻的现状。
好的，
见的
张先生，时间是时间关系，只能让您讲到这里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嗯。